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4月13号了，星期四。今天的市场呢是大涨的啊，因为我们说了每天都要关注一些经济数据，然后经济数据的两项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啊，重新上演了这样一幕。一会儿呢高杰会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些解读。今天在节目之前呢，高杰要有件事情叮嘱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许你已经知道了，在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呢，高杰曾经问过啊，因为我们很多听众会给我发到我们的热线电话上888-275-1628 888-275-1628，把您把他的一些需求呢告诉给我。那我呢就曾经问过，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可以建一个社交媒体群啊，在哪个平台会比较好？那昨天有一位听众就推荐我用 Telegram， 对吧？然后我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一位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吧，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跟我谈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非常感谢呢这位女士的反馈，我在这里呢把她的一些想法和她的亲身的经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这种 Telegram 上面的这个诈骗呢非常的凶猛。现在这件事情呢已经在弯曲哈，这两三年期间已经有很多人在去上当受骗，有的人倾家荡产，有的是妻离子散。而这些消息呢可能当事人并不愿意把这些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可能不为外界所知。你即使呢去找 FBI 的话呢，也是几乎是石沉大海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类的诈骗呢也确实是太多了。而且呢他诈骗犯非常难以追踪，所以呢这位听众啊在节目当中千叮咛万嘱咐，他说你们是一个有信誉的媒体，不要呢用这样的一个不知来路的平台把你们的信誉呢给败坏掉了哈，一是为我们着想。但是我听了他呢他自己的亲友啊也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家里的几十万块钱啊就完全被诈骗走了。诈骗贩子呢是会以什么你有什么个包裹呀啊你有什么中奖啊，或者是用你的声音呢、啊、甚至用你的声音进行这样的一个 AI 的copy， 然后呢去诈骗你，都可能会发生。现在的 AI 的技术和模仿的技术呢已经达到了乱真的这样的程度，所以无论您接到什么样什么儿子的爹妈的这样的录音，哪怕呢是又有的呢是投其所好，你的宗教信仰啊或者是你的情感上的需求啊，男生呢可能还有美眉去攻击你的一些软肋呀，这些呢情感上套牢了您之后呢再去做投资上的诈骗，那么这些呢都是不断的在发生。所以我今天在节目之前呢先在这里呢以后要高姐要不断的提醒哈，特别是我们有些年岁稍稍大一点的，对网络呀对手机呀对这些社交媒体啊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可能呢更容易上当。在这儿呢高姐再提醒大家，网络呢是一个匿名的世界，什么人都可能在网络上。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讲了很多的消息，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其实真的是一个乱世。现在人的这个道德是非常可怕的，没有这个道德已经被摧毁的情况之下，什么人在网络上可以跟陌生人去谈情说爱，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种掏心啊掏肺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大家千万千万千万要小心。这样的一些网络呢，它就是因为它是匿名，它可以呢无所不用其极，它说的真的是天花乱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呢您没有办法分辨，你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恶毒的人，这么具有欺骗性的人，可能你就被骗了。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大家，这个网络呢，我以前用一个网友极端的话，他说呀网络是一个厕所，什么人都可以往里头去，这个话说起来很难听很粗，可是理不粗。当我们去防备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真的是你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只能把它想得更不好，而不能呢太轻信于对方啊。这个社会呢有911，特别在美国它有慈善机构，你饿了你病了你送到医院都有人救，你用不着到 一个不认不识的这里边去谈情说爱，去要到我们的一些帮助。发财哈，发财，请大家记住哈，我们自己的那些贪婪，我们自己那种想一夜之间致富的这个心，恐怕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要警醒我们自己的地方，好不好？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把这个事情呢花一点时间呢去嘱咐大家，嘱咐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下，跟您自己的亲朋好友呢都提一下，现在呢网络诈骗非常的凶狠，而且呢他那种骗子的花言巧语呢，居然就是骗了人，你跟他说骗了他都不相信，他还要给对方打款，对方说你再给我50000啊，我就把你过去的30万给你，哎，有的人他就信啊，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真有人信。所以呢在这里拜托哈，我们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每天的提醒大家，那因为每天的时段不一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谁能听到，所以呢我会时不时的在这里边提醒大家哈，也请您传播这样的一些真相，告诉给自己周围的这些好朋友啊，一些亲朋好友，提醒他，包括你的客人，都告诉给他们，诈骗太厉害了，千万不要信，管你要钱的你就不要信就对了哈。好了，这是第一个哈，高姐要嘱咐大家的。在这儿呢也感谢哈这个听众朋友对高杰的这个信任哈，他呢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但是呢高杰听到了，我也呢把这个这一份心呢去传播给社区，希望呢更多的人能受益啊。这位女士呢是一位修佛的人，非常的善良，也非常的有正义感，非常感谢您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看今天的市场的情况咯。今天的股市呢是大涨的，因为呢有两个经济数据呢是引发了整个市场的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哈，又一波。我们看到呢在今天在盘前了，美国公布了两个数据，一个呢是三月份的 PPI 哈，这是生产价格指数，然后比同比呢涨幅又是超过预期，连续呢9个月放缓，同时呢是出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也是超过了市场的预期。那么这两个数据呢直接就是打压了哈这个预测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所以呢非美元的货币包括风险资产现货黄金白银集体上扬。所以呢就是预测呀，市场预测联准会升息的周期啊基本上就是到了尾声了，所以呢整个风险情绪呢就大幅的改善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美股啊一开盘啊一路走高，到最后一小时收盘的时候呢涨势呢是非常的猛烈，然后我们看到迪士尼啊苹果都是领涨，所以今天道琼斯呢直接是收红了近400点哈，是涨383.19点，涨幅呢达1.14%，收报啊又回到34000点的大关，现在是报34029.69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也是哈上涨了236.96点哈，晋扬2%哈 ,1.99%, 收报在12166.27点。今天呢标普500指数呢也是哈晋扬了1.33%，现在呢是回到了4146.22点哈，4100点的上方。费半呢今天也是哈涨了 0.73%， 收报在3074.94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科技五大天王啊全部是高歌猛进，亚马逊上涨了4.67%哈，他一会儿我会讲他的消息，他也要在 AI 上插一脚。 Meta 今天上涨了2.97%，苹果今天也上涨了3.41%，Google Alphabet 上涨了2.67%，微软呢也上涨了2.24%。道琼的成分股呢尽数是上扬啊 ，Salesforce 呢上涨1.94%，Visa 呢上涨了2.14%，Nike 啊这个耐克，哎呀，耐克今天有一个故事，一会儿我给大家说哈。现在美国的这个左倾思潮实在是太严重了，特别最近呢一些品牌体育商品还有啤酒啊都弄这些变性人上去做广告，毛烘烘的，然后做各种什么女性服装的这种广告，然后呢去做这个Nike 啊这个耐克的体育用品广告，所以呢大家在预测说 Nike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大跌的这样一个品牌啊。但是今天呢上涨了 2.24%， 迪士尼呢今天上涨了 2.96%， IBM 呢跌了 0.5%。 高杰刚才的言论属于严重政治不正确哈。好，那费半呢今天成分股也是普遍走高，美光上涨了 1.68%， 恩伟达 NVIDIA 跌了 0.12% 哈， AMD 跌了 0.26%， 应用材料呢今天涨 0.27%， 德仪涨 0.88%， 高通涨 0.72%， 台积电呢今天是涨 0.21%。 台积电今天有两个消息哈，对它是不利的。一个是美国的一位议员呢，他是 short 台积电的哈 ，short 他就看空他的这个期货，再加上巴菲特哈，他昨天和前天采访的时候，所以对台积电的这个有一定的压力吧哈，就是从外界的这个舆论上面看。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带给市场的比较重大的这个数据哈，那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四月份哈生产价格指数 PPI 同比啊增长了 2.7， 低于预期值的3%的这样一个增幅，环比呢下降了 0.5%， 这个增幅就是还增哈，但是这个增幅呢是连续第九个月在下降了，这是从疫情以来呀202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核心 PPI 呢按照年升幅呢是由二月份的4.4%回落到3.4%哈，跌了几乎是1%哈，这个呢是符合市场预期的，环比呢是下降了0.1%，低于呢预期的0.2%。我主要的它回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商品价格下降所推动的，商品价格呢是下降了1%哈，其中80%的原因呢是因为汽油价格的下降哈，汽油价格呢下降的幅度达到 11.7%， 柴油、民用天然气、航空燃料、电力、蔬菜的价格都有所下降。此外呢服务价格呢，服务行业的价格下降了 0.3%， 这个呢也是从2020年5月以来最大的降幅，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机械和汽车批发利润率下降了 7.3%。所以我们看到呢三月呀这种批发的成本呢显著的放缓。我们说哈就是 CPI 还有 PPI, 这都是联储啊它去判断它未来加息或者是联储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所以呢这个放缓呢对联储来讲啊通胀降温来讲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在之前我们知道像联储主席鲍威尔呢他就说啊 PPI 数据是一个将影响美联储决策的指标，但是呢我们知道哈，我们要知道这里边下降最大的原因啊，现在开始画条线，现在是高杰在评论哈，他呢是讲到是说啊，就是我们前两天讲到了油价嘛，我们刚才分析了里边大 80% 的成分是因为油价下跌，然后你才是整个的在下跌了，那么那个 OPEC 加减产它会不会带来石油价格反弹呢啊，那么这个是不是在未来几个月的 PPI 数据会继续回落呢，会把之前现在下掉的这个价格回头又给吃回去了呢，这才是哈我们所看到对未来的一个估计，所以你要分析它这个原因。它特别是这里边有的还有一些政治性的因素，一会儿 我给大家讲新闻的时候再说哈。这是第一个经济数据。第二个今天经济数据呢是首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升到了23.9万，多于呢预期的23.5万哈，多了4000人，也比之前前一周又增加了呢1.1万人，其中加州增长人数呢占了增长人数的1/3以上。现在是四月份哈，从去年开始很多被 lay off 的人找工作，因为大公司辞职他都会有一个 package, 一般是2个月等等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现在开始申请，还有的有他那个申请的时候还有要问你拿没拿很大的一个 package 啊，那你都不一定马上拿得到的，所以这些的差不多这个时候应该出现了。所以你看哈，加州开始这么多人来首次申请救济啊，这样的一个人数。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做生意的呀等等的，你是否感受到了有这样的影响哈，可以打电话上来跟大家讲一讲您对自己周边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的 feeling 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首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就显示着大公司裁员的效果了，这也呢代表着呢劳动力市场确实开始走软了，再找工作呢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了，其实现在找工作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高科技的这部分它不招生，不招员工，最他这些人怎么可能他不到12分他也不太可能去做服务类的行业哈，就不太可能，所以呢这些人都在找工作。那么服务业呢现在还是在紧俏的对吧，我们饭店招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分析师啊就是说，如果呢当初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一旦超过27万人的话，就暗示着市场就业呢开始恶化啊， 现在呢是23.9-24万人吧，说一旦超过27万人就暗示着就业市场恶化。我们接着看哈，接下来这几周每一周出请的这个人数会不会再去增加，我们不妨去观察。在我们在昨天公布的美联储三月份的会议纪要当中呢，就是他们说预计到今年年底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会从目前的 3.5% 呢升到 4.6%， 这可能意味着从现在到年底呢将有超过100万的美国人失业哈。所以呢，美国的 PPI 和 CPI 的数据的回落可能呢会能够支持哈美联储已经几乎长达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行动。所以现在呢，市场都在压住啊，它在五月份再加息一次哈 0.25， 然后呢就是什么时候开始降息啊，它不加了，但什么时候降啊，这是市场目前的揣测。所以呢，基本上哈，现在呢，多家媒体啊，财经媒体啊，这个人士啊，都在分析哈，就美国今天的 PPI 数据和昨天的 CPI 都是衡量物价变化的重要指标，两者放缓呢，和昨天啊，这两者呢是互相呼应的啊，确实逐渐的反映出来了，降低的成本呢，正在慢慢的传导到消费者身上哈。这句话说就是说，哎，这个通胀啊，一点一点的开始呢往下走了。所以财经网站哈叫做ForexLive 呢，他们的分析师就认为说，目前市场的模式呢似乎开始表明我们再回到一个低通胀的世界。有一些的分析师呢，他们就说市场似乎因为任何这种利好的消息呢全部都上涨，在这种情况之下，比预期要好得多的 PPI 数字呢成了推动今天股市上涨的重要的因素。然后呢，他们也推测哈，最新的 PPI 数据表明美联储可能不必在下次会议上加息啊，就是加 0.25 还是不加息，现在大家又抱有这样的不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期望值。所以在上一周我们知道职位空缺也是大幅走低嘛哈，跌破1000万，所以呢确确实实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已经明显比前几个月呢更加趋稳，这个呢可能会缓解一些工资的压力。我跟你说哈，他这个我们要看一些，我现在是高阶评论啊，我要把事实和这个评论分开。你看哈，就先连这些分析师都在这么去讲说缓解一些公司压力等等，而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工资真的涨了吗？你现在物价在通胀，你刨下去通胀的这个因素的话，其实美国人的工资并没有涨。说这个有的时候大家说工资涨了涨了，你别忘了我们通胀达到6.5%呢，你把这个扣出去的话，工资还涨多少了呢？你工资涨有超过6.5%吗？有超过7%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很多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些媒体啊，财经人士的分析啊，很多人是有政治因素的，他是不去谈这些事情的。所以我呢把这个我都给大家讲哈，讲完之后我会把这个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哈。那您怎么去看这个事情，也可以打电话上来发表您的看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哈，这个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大家就是看数据嘛，对吧，去压住他这个联储加息不加息嘛，然后美元就会受到影响嘛。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五月份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仍然是预测的这样一个主流吧，的大部分是这样去认为的。但是呢这两个经济数据公布之后，美股的期货哈就显著的去拉升，而对利率比较敏感的这个纳斯达克100指数呢哈，它的期货直接跳升了 0.5% 啊，领涨整个三大股指呢期货全部是大涨的。所以今天美元指数呢则是显著下跌的哈，它直接触及到101了，今天101。美元指数呢这是从2月2日以来呢达到了最低水平，美元最高的时候达到109了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吧。今天日内哈美元指数直接大跌了 0.48%。好，这个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哈，就是大家想到这些失业呀要提高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对市场其实是非常压抑的，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是很压抑的，对不对？整个的经济都在 slow down， 但是呢对股市它是好消息。所以我们谈论的是一个财经，有的时候这是一个错位的这样一个世界哈。那我们就看到呢，今天呢就是美债的收益率啊，黄金原油今天都是上涨的，因为美元走贬了。在尾盘的时候，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上涨了5.44个基点，现在是 3.44%，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呢大体持平，现在是 3.96%， 还是倒挂 0.5 左右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纽约黄金期货哈周四跳高哈，今天一天呢 直接跳了 1.5%， 创历史第二高的收盘价哈。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 PPI 下跌了 0.5 啊，就是黄金这个期货价格就得到了这个这个支撑。分析人士呢就说，黄金对 PPI 的数字呢这个反应啊，就说明目前黄金期货价格的高涨就是受到黄金衍生品杠杆压住的这种推动，反过来后者又是受到了美联储降息希望的这种推动，不是黄金的实际的需求。但是呢，就目前而言，现货市场已经消化了$200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今天这个期货嘛哈，六月交割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期货黄金呢是上涨了30.4美元，涨幅是 1.5， 每盎司是报2055.34美元哈。这是创下了黄金期货从2020年8月6日收入当时是2069.40美元之后的最高收盘价，这是历史啊，这可不是从2020年，是历史第二收盘价。2020年8月的时候，当时是大瘟疫嘛 ，pandemic 的时候，它创下了历史的收高价，当时大家是很非常的恐慌嘛，对吧？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呢是美元走低了，它不是说对黄金的需求哈，这是一个这么一个关系。今天的现货黄金哈也是冲过了2040美元一盎司的这个关卡，这个直接哈就是报2042.64美元，日内呢涨幅也是跳涨1.3%，现货白银也是跳涨1.2%，每盎司现在是25.803美元。今天啊，原油是下跌的哈，五月的原油期货跌了1.32%哈，每桶是82.16块哈，然后布伦特原油呢也是收跌了1.42哈，每桶是86.09块。这是今天整个市场的情况。那么今天开始哈，盘前就大型银行股就要报财报了，有摩根、花旗，还有这个贝莱德哈，这都是大型的投资管理公司。那明天呢就要看他们这个整个市场的波动了。我们今天呢也看到呢有其他的一些消息哈，也跟大家一起说一下。一个呢就是大家密切关注美国以及全球衰退的这些消息。在昨天的美联储会议纪要呢，他说央行预测美国将在2023年年底陷入温和的衰退。今天的白宫就回应了，我为什么说是政治呢？白宫回应说，经济数据并没有表明美国即将陷入衰退，驳斥联准会的预测哈，这就是政治了啊。包括呢，拜登还说他工资涨了，涨了吗？没有，你扣出去通货膨胀的因素，涨什么涨？美国人实际工资其实是降低的哈，这就是政治。因为明年要大选了，这是我们看到的。联储这是一个经济管理机构，那么多的经济专家，他们都说要温和的衰退啊。那现在还有呢，今天这个华尔街的大空头 Wilson， 他仍然不看好这个纳指的哈等等这样的一些指数。所以这些经济学人的说法呢，被白宫一句话啊说的，你们不准，那你搞政治的准吗？发表一下评论。好了，我们接着看呢，就是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哈，他今天周四呢是说，全球经济已经证明在过去3年中具有抵御冲击的能力，但尚未克服增长疲软和通胀的问题，建议全球央行应解决金融稳定的风险，敦促呢与监管机构密切合作。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呢斯洛维尼亚央行总裁哈，他呢在今天也发表讲话呢，说鉴于核心通胀居高不下，欧洲央行将持续紧缩政策，下一次升息可能还是一码或者是两码哈，就是他们还是欧洲现在还是居高不下的。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经济方面的消息。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政府方面关于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呢，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疯狂。今天有几个大的消息，一会儿我再去给大家讲哈，都在涉及到 AI 的领域。我今天看到的在网友有透露的哈，就是 OpenAI ChatGPT， 咱们现在是 4 对不对？他们的5其实已经在内部测试了，6月份可能就出来。我看到的啊，网友他们暴露内幕的消息说非常惊人，说的可能98%的工作都会被炒鱿鱼啊，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我们回头再去验证哈。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呢都在说要限制要限制要限制，大家可想而知，他们一定是看到了，他们一定是知道了，不限制不行。什么时候我们看到 动作如此之迅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是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啊，这是民主党人，发表声明说，随着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工具的广泛使用，他已经开始起草 AI 监管的框架，以解决国家安全和教育问题，同时确保美国在这项革命性技术方面取得进步，并处于领先地位。好，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监管方面是非常之迅速，你就知道了它这个威胁性是非常之大的啊。昨天我稍稍给大家讲了一下，从武器方面的这个 AI 的控制已经远远超过人类了。那么这些联网的破解密码，所有这一切 AI 这个它会发展到哪一步 ？It's terrible. 那而且呢，现在对伦理这一部分的监管已经是太不像话了。所以我们从这个硅谷这边银行风险管理空缺啊，就没人管。从 FTX 啊 ，FTX 三板斧哈，这个他们居然可以随便去动这个客户的钱，没有基本的一些伦理道德、职业道德。我们再看今天21岁的被抓捕的这个年轻人，他就是美国空军的国民警卫队的这个小伙子。那他呢，就是泄露美国机密的元凶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泄密案呢，在过去这一周已经是发酵的非常的厉害了，对不对？已经造成国际的影响，对美国来讲这是巨大的羞辱，怎么相信你这个国家这么绝密级别的都已经泄露出来了？就是因为这21岁小伙子，他呢就是在一个微信群，在一个游戏群当中哈，跟几20多个小伙伴们讨论来讨论去，急眼了，把文件给抛出去了。抛出去之后呢，结果流传出去，造成重大的这种泄密的影响。现在呢，估计他可能会判10年左右哈，这是今天所看到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或者是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 ，ChatGPT 它会往哪儿发展？谁去给他限制护栏？他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谁能去阻拦？也许之前的那些科技电影里边的跟人类友好的机器人啊，这个 AI 智能和对以人类为敌的 AI 智能互相打，也许会出现，会不会出现这一幕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啊，发表这个看法。高杰又走跑题了，说有的听众说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去说国际政治去了，有感而发，你也可以打电话上来，我们一起来探讨好吗？888-275-1628。
在今天美国的各种价值冲突中，什么是问题的症结？在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面前，谁有清晰的答案？我们来到美国这么多年，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国？希望之声电台隆重邀请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为湾区华人做专题演讲 Miracle of America 神奇美国，带您看见一个您前所未见的伟大的美国和一条走回真正美国的道路。今天就报名参加4月29日上午10点的专题宪法演讲，入场费20元，座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请编辑短信“讲座”两个字，发送至888-275-1628，888-275-1628。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M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13号星期四。在今天呢我要去感谢一位我们来自 Fremont 的张老板哈。 非常感谢呢这位老板呢去捐了希望之声一台车哈，我已经收到了您写给我的信，我回过头来会给您打电话啊。他说呢 ，Hello Grace， 你好 ，Thank you。他说谢谢你的广播哈，谢谢你的秀。他说我每天呢都会在下班的路上呢听你的节目，谢谢您哈，张老板，我已经接到了您的这个手写的这个字条，我也感谢您呢是能够坚持听高杰的这个节目啊，然后呢也感谢你呢对希望之声的支持啊，在这儿呢。高姐也在呼吁一下我们的其他听众朋友们，我们呢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啊这种公共电台，包括高姐在内呢，我们很多人都是属于那种半义工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的哈，我们不是说拿着钱做事儿的。那我相信你也能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我们真的是尽心，我们在用心在做事哈啊。那我们怎么去支持我们的营运呢？除了客户的广告之外，您的捐款、您的捐车、您的二手车送给我们，或者是二手车的卖给别人，你卖给我们啊，或者是您其他的。一些比如我有之前就有听众把他的钢琴哈，他就捐赠给我们，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把他去有别的需要的朋友呢去拿走，那他也会给我们一部分的捐赠，那这些呢就是支持着我们能够向前走的动力。这位张老板呢是在 Fremont， 他呢自己是有一个修车厂，他很谦虚哈，我说我要不要提，我们的朋友就说要不要跟您提一下你的车厂，他说不用不用，我的生意已经很多了。那我尊重张老板的这个您的这个请求吧，我就不说您的修车厂的名字了，但是在这里呢高杰再一次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是正在开车下班的路上的话呢希望我们一起呢去聊一聊，我们讲的是财经的节目，但是财经嘛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个世界上谁不想赚钱呢，所以从这个财经市场上你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人性的问题。那在今天这种世界的乱象当中呢，我们更能够看到每一个各个领域当中啊，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所发生的各种的纷争。我接下来给大家带一个非常有趣的财经的新闻，但是它又是另外一个政治方面的新闻。这个是什么呢？我刚才节目之前我说这个世界乱嘛哈，那就是百威啤酒。今天的保守派的活动家推出了一个叫做Ultra Beer， 就是极右牌啤酒哈，为什么呢？就是百威啤酒呢，最近它呢推出一个广告，它的广告呢和一个变性人的活动家，他叫迪伦马尔瓦尼啊，他们合作，两个变性的男变女性的女性啊，他们俩合作来了弄喝啤酒，结果呢，这两人这个广告出去之后，百威啤酒的这个销量是大跌，股价大跌啊，这是最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财经新闻，它就不是个财经新闻了，它又是个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新闻。那今天呢，这个百威啤酒呢，跟他打对台的呢就是。叫做保守派爸爸的超右牌哈，他呢就在网上疯狂的去卖。那这个呢是由共和党的一位人士吧，他就专门针对保守派啊推出了这么一个叫做极右牌啤酒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会买哪种啤酒呢？一个呢是由变性人代表的啊啤酒，一个呢是保守派爸爸，我就要极右，我的牌子就叫极右啤酒啊，保守派爸爸的超右啤酒。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些分析人士呢就在说哈，说这个人叫做自由之声，他的首席执行官哈，这个人他说他做的这个啤酒，他的任务呢就是要打败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觉醒文化嘛哈，左派所打说那个觉醒文化，他说我的任务就是打败这种公司。他说呢他们正在唾弃这种保守主义的价值，像百威啊等等。他说我有孩子，我不在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百威啤酒雇佣了一个精神错乱的怪胎，向小孩子推销变态的东西，我对此有意见。所以这位韦瑟斯哈，这位先生呢，他说这样做的公司应该被保守派赶出企业，他们在向我们吐口水，我们是美国的一半，他们在向我们吐口水，我们也要去反击，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替代的方案。所以呢这个百威啊，自从呢去做了这么一件事哈，做了这么一个广告之后呢，他的这个股价跌了$50亿哈。所以呢这个叫做保守派爸爸的极右牌的这个啤酒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他从昨天开始推出的哈，是由自由之声的首席执行官哈这位韦瑟斯先生推出，目前呢正在网上销售。这是今天在 Fox 新闻所报道的哈，他说我知道去抵 抗这样的一个潮流呢，是这种所谓 woke 的这种公司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他认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酿酒公司啊，我们把他的股票大家都 short 他，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我很希望呢，这些short 的这些人呢能够坚持下去。所以呢，韦瑟呢在谈到共和党人和保守派哈，他们在拒绝在喝这个百威啤酒的时候呢，就说这些公司啊，他们犯的错误是如此之大，暴露了他们自己的身份。然后呢，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抵制十家公司，但是我们可以抵制一家卖垃圾啤酒的公司。他说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我们就发出一个信心哈。他说我们不在乎他们是否呢去买我的啤酒啊，或者是买其他品牌的啤酒，这都无所谓。但是呢，我们要向这些 woke 的这些公司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让他们停业。所以呢，这款叫做超柚哈，就叫极柚或者叫极柚牌的啤酒呢，就是从昨天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也很有意思的新闻。所以我今天紧接着就看到这个耐克又是那个啊，就是跟百威啤酒合作的那个变性人啊，然后呢他们做这个穿着耐克的这个黑色的瘦身衣，就是运动衣，像女生一样叽里咕噜的在草地上一通滚，也不知道他要说明什么哈，就很奇怪的这样子。所以这是今天的两个消息。那会不会年轻人很受欢迎呢？因为他做这个广告，所以他的这个耐克的销量会上升呢？今天呢确实是涨了，是跟着大盘涨的还是跟着这个广告涨的呢？但是百威这个非常明显，他那个广告推出去之后，直接他的就是股价大跌的哈，很有意思。你说喝啤酒呢，就是说很慢的，对不对？很慢的人，然后你用这样的一个广告，作死啊，作死的节奏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高姐再给大家讲另外几个个股，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吧。今天有一个哈，其实昨天我就看到了，但是没有时间讲。LV 啊，它真的这个奢侈品牌，现在它又回到了世界哈，这个股价最大的哈，这个创造新高啊，回到 number one 了。他们的健康销售数据哈，就是这个显示呢，就是从 pandemic 重新开放之后啊，他们的股票呢再一次创下了这样一个记录。他的所有者整个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 Visa 和埃克森美孚啊，都已经超过了这样的大的公司了。他们自己呢，这个 LV 他们有这个迪奥哈，还有 Tiffany 都是他旗下的，都是他旗下的这些品牌了。所以呢，他们在整个的在周四啊，今天的交易当中，它的估值呢略低于4800亿美元哈，将近4800亿美元。在昨天周三欧洲交易结束呢，它的利润报告啊，就是销售额是大幅的增长。为什么呢？是中国重新开放之后的，他们那边的消费者迅速恢复了奢侈品的购物。那么欧洲还有日本呢，对这些名牌设计师的产品的需求也在强劲，美国的销售额也在上升。所以呢，这个奢侈品在最近的银行业的动荡当中呢，他们表现了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弹性。所以呢，受这个消息的鼓励哈，在爱马仕这个 LV，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是伊仕路，还有利仕的利丰啊等等，全部是跳涨。爱马仕呢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个利丰集团呢跳涨了 3.2% 哈。基本上呢就是昨天法国的股票哈都帮助巴黎的这个股票 CAC40 指数呢再创新高啊。然后呢就是也直接呢就导致了这个 LV 的首富啊，他的拥有者路易威登的这位执行官，他自己呢在首季哈录得了超，就他的这个身价啊，他的财富全部是上涨的。今天哈，在 LV 在欧洲市场的股价上涨超过5.65%，在美国的 ADR 上涨了3.54%。随着股价这个上涨，他的这个主席啊身价呢也是，再次哈飙升了120亿美元，它的总资产达到了21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再一次巩固了它世界首富的地位啊。排名第二的是马斯克哈，在上周四超涨了38亿，现在呢马斯克身价是1800亿，大家听一听差多少哈，一个是2100亿，一个是1800亿啊，两个人在这交替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请 Max 登场，跟我们来看看 LV 啊，他在美国有 ADR 的。好 ，Max 你好，来给我们来看一下 LV 接下来的走势还会继续这么牛吗
？LV 的代码是什么
？LVMH。
我这里看到是 EPA， 这个所以它的 这里是883块9毛欧元哦，883块9毛欧元对吗？是这个？
我看的这个是 OTC market，你看的是哪里？
哦，OTC market，
嗯。
有那个是它欧洲的 OTC market，196块8毛4，
对，
对吗
嗯。
？OK，我看如果我看它在短期内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OK，我们看它整体来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OK，3年内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的，因为它现在是历史新高，它的股价。
能跟吗？
啊，能不能跟这个？当然，如果我们讲看涨的话，你顺趋势来说就是跟了。但是跟它会不会往回调呢？肯定是会往回调的，啊，所以只是所以就不要孤注一掷，是同样的道理了。我如果是我的话，就可能跟一点，然后要有储备金呢，逢低买入啊。
哎呀，这奢侈品哈，我们在前几次给大家去说过哈，奢侈品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坚挺，而且呢，LV 它不，它从它的收购到它的设计，它确实是做的是非常受欢迎啊，就是今天它是大涨的，它的 ADR 它也是涨了3.68哈，196块8毛4，对，好，这是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一个哈。世界首富啊，大家要跟的话，你们就自己去判断哈，我们只提供参考啊，不负责任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去来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呢是今天根据美国汽车新闻研究中心和数据的中心的估算哈，他说得益于大幅降价，特斯拉第一季度在美国的豪华车销量同比飙升了55%，达到17万辆，占美国豪华车总销量的28%，是比排名第二的宝马多了2倍。所以今天的特斯拉的股价上涨了2.97%。
特斯拉
Yes。
现在股价185块9毛，我们看整体来说，它短期内还是，一个月内还是属于涨势，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啊，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的话也是要注意它一年内的高峰其实是在差不多300多块美元，342美元。然后它309美元，这里有一个阻力。然后，当然，长期来说的话，它也是看涨的，但是它最高股价是407美元了，在2021年11月的时候，然后就下跌到122美元。现在是等于是现在是你看它是回涨当中了，在回涨当中，但是在一年内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
OK，好，这是特斯拉啊。然后呢，今天的达美，代号是 DAL，它公布了首季的营收和每股收益都低于市场的预期。同时呢，他自己的首席执行官哈，在接受路透的采访的时候呢，他说，燃油价格波动和恶劣的天气呢，影响了第一季度的业绩。但是呢，他们预期强劲的夏季定量应该能够在未来几个月提高公司的利润，所以它今天的股价呢，在整体都在上涨的情况下，它是下跌的，跌了1.1%哈，这是达美航空 DAL。
DAL 33块3毛7美元哦，它的股价，我们看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跌的，整体来说一年内也是看跌的，5年内也是看跌的。OK，它这个要10年以上它才看涨，所以我们讲短期内是看跌的。OK，所以投资的话，这个就要。可能你如果是看比较短期，你就要观察，还需要再观察的。
另外一个呢，昨天我给大家说了这只股票哈，Wegovy 就是那个减肥呀，就是肥胖症那个减肥的那个药嘛哈，马斯克不还用这一类的药嘛，所以呢，它呢是需求非常强劲，糖尿病和肥胖症的药物开发商，它那个总公司叫诺和诺德哈，它今日大幅上调了全年盈利利润和销售预期，它预计呢今年呢销售增幅将达到24%， 到30%，然后呢，营业的利润增长将达到28%到34%，所以它今天的股价呢继续上涨了1.12%，啊，我还得请这个 Max 再给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昨天我还说，这未来它会不会是风口浪尖呢？会不会是这样一个超车赛道呢？那今天它的股市呢就看到哈，就股票就是继续上涨的，而且它的。对，请帮忙看一下吧。
它的代号是？
我们进一段广告，我查一下这个代号，然后再告诉给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028。
希望之声电台是由一群热心服务社区、有志于新闻自由的硅谷义工们所创办的。我们秉承传统理念，一直致力于为华人社区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丰富多彩的生活资讯。
自2003年成立到今天，希望之声已经从一间小录音工作室发展成为了集广播、视频、网站和手机应用于一体的多媒体集团。
作为非盈利的公共电台，听众朋友们持续不断的捐款捐车，是希望之声运营和成长的重要支柱。
衷心感谢您多年来一如既往的信任与支持，是您为我们提供了持续前行的动力。
捐助希望之声，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发声。
希望之声捐款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扛起信任，搬来幸福。
李师傅搬家公司经验丰富，价格优，业务全，擅长搬钢琴及长途搬家。放心搬家就找李师傅，510-708-8999，510-708-8999。
疫情之后，怎样修复肺部损伤等后遗症？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免疫力，抵抗各种变异病毒？丙康丸由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通过清肺恢复肺功能，强化扁桃体和全身淋巴系统，从根本上提高人体免疫力，让自己的身体治愈自己的病。扁康丸已经是全世界160,000鼻炎、哮喘、皮肤病、肺气肿、肺纤维化患者恢复了健康。咨询热线800-210-5501，800-210-550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看这些个股的情况哈。刚才的这家，它的总公司，Novo， 我要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代号是 NVO。
NVO Novo 啊 ，Novo Nordisk，
对吧？哈，
它。$167.64了，它的股价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在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内、一年内也是看涨的，我们看5年内或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它长期、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的，现在也是历史新高，在$167.64了。
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哈，就是这个企业呢，今天也是不断的。展示了自己未来的这个业务吧。那我们再看一下呢，就是今天还有一只股票阿里巴巴啊。阿里巴巴呢是今天有一个消息呢，对它形成了有一个冲击哈。在昨天开始它跌了是6%，然后今天呢是美国的 ADR 是小涨，日本的软银呢他们是基本上已经是卖出了大部分他手里剩余的阿里巴巴的股份。他今天呢他是ADR 呢是涨超2%哈，它昨天是下挫了近6%。监管文件显示呢，软银集团它现在呢也是很糟糕哈，他们自己的业绩和现金呢，也是蛮麻烦的，所以它要提高现金的这部分，它几乎出清了阿里巴巴持股，它现在只剩下3.8%的股份，在去年十二月底之前呢，它还有13.5%的股份呢，这个软银呐、那个孙正义啊，他真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哈、啊。那他呢是把这个阿里巴巴是他当时呢是赚的最多的地方，但是呢，你看他就是的这个 他早干什么了呢？对不对？早为什么不卖呢？所以最后怎么样？他最后他卖出的这一部分呢，他的价格跟他买进的价格差不多啊，就基本上是没赚。2013年是2014年他买进的，然后就这么全都给出手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就是阿里巴巴。那么阿里巴巴未来会怎么样呢？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我看现在股价是96.17元了、一周内它是看跌的 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的 我们看、如果你讲更长期的话、差不多一年以内、它是主力大概是在120块左右、这个位置 现在是96块、如果你五年内它是看跌的，所以当然我看涨10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这个是看你看多远了、如果是短期内的话它就要小心，如果是你现在hold着的话就要小心大概120块美元这个位置。
阿里巴巴哈。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亚马逊哈，我刚才提到了亚马逊今天的股票大涨了4.67%，那他呢是怎么着呢？是他的首席执行官，他叫做 Andy Jassy， 他呢是致股东的年度信当中说，亚马逊的网络服务呢，他们面临着逆风哈，他的网络服务叫做 AWS， 除了承诺削减成本之后呢，他们还承诺要大力投资以下的领域。第一就是有就是大型语言模型哈，就是 AI， 还有和 LLM 和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呢他们还公布了他们自己两大语言模型，一种呢是用于生成文本的，另一种呢是帮助推动网络搜索个性化的。所以呢尽管呢亚马逊的新品发布当中并没有包含 Google 或者是微软那种聊天机器人，但是呢他们仍然成为生成式 AI 竞赛的这种新的一个玩家，所以今天它的股票大涨哈。我们来请先看一下吧 ，Max， 你给说一下它这个股票未来会怎么样？
亚马逊哦，
对，看看它的曲线。
102.4美元哦，现在的股价，如果我们是看短期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 ，OK， 但是半年一年内其实还是看跌的，所以它还没走出跌势，一年内的跌势、大概它的主力会是在140左右，这里有一个主力，然后150左右也有一个主力、所以大概我看最高股，当然它最高股价是大概185、在2021年的时候，所以现在102，所以、在 短期内看起来好像回涨当中了，但是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
这是
可能需要再观察了，对吧？
这是 Amazon， 但是今天受它这个消息推动哈 ，AI 现在就成了这个热门股哈。今天呢还有一个大消息是 Adobe， 那这个大数据啊和这个 AI 的结合，真的是在一点一点的来取代人类的工作。今天 Adobe 呢公布什么了呢？他说宣布旗下的他的创作软件的应用软件 Premiere Pro。将提升一系列的新的 AI 功能，那么这个 AI 功能它能够干什么呢？自动剪辑呀、在它这个 Adobe 的官方公告和演示的视频的亮点呢，就是你给它文字的，你给它基于文字的这种视频剪辑功能哈，你就是像文本一样，你这样的处理呢，这个你给它文字，它就给你生成视频了，这个东西太吓人了。然后呢，大幅度的拉低了这种视频剪辑行业的门槛，而这个功能将在5月上线。Adobe 呢，那个就说啊，这项功能代表着影视后期工作流的突破性的转变，剪辑视频的难度呢将降低到等同于编辑文字哈，你就复制粘贴就行了。创意工作者的工作流程也将发生彻底的改变，在转录好的这种视频语音文档当中 ，AI 能够识别不同的说话者，剪辑师和创作者可以把文字按照他们想要的顺序进行排列，而对应的视频片段将立刻出现在剪辑的时间线上，甚至呢在拍摄的原材料上 ，AI 也能够进行。 整合。 Premiere Pro 呢，能够把不同的镜头拍摄的不同的色差色温调成一致的颜色，不再需要剪辑师一个一个 click 了。所以新版本的 Premiere Pro 呢，也被 Adobe 称为史上最快的版本，性能升级了，而且还加了后台自动的存储、系统重置等等功能，同时加强了协作编辑、离线编辑和云编辑的功能。所以今天 Adobe 的股价也是上涨了 2.41%。 好，那我们时间关系了，没有办法再说了。Max 一句话， Adobe 未来走势怎么样？我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 Adobe
啊、yeah. Adobe 的话， 我看要再观察，要再观察后，对啊，因为一周内它是看跌了，一个月内是看涨了，半年是看涨了，但是一年内整体还是没有走出跌势，所以主力大概在445。
好了，今天消息都是满满的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希望呢对你的生活呢能多一些色彩。好了，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星期五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谢谢 Max。